请代表汉字报告报二之一页平板第二十九页，请全联会林医师代表发言。
副署长，还有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大家好。那基本上，我想经过这一季，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减职的压力啊越来越大。那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取消这个新冠的这个特别预算之后呢，回归健保。我想我们大家都有感受到。滑落的这个现象，那最近因为挂号费调整的问题，也造成一些困扰。那再加上南韩医师的罢工，我想医疗环境的这个变化越来越快速。那我们要必须要因应的状况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其实基层医疗的核心价值都是在，我们希望成为医疗中心，然后呢？全人、全家、全社区的这个照顾，我想我们这个核心价值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做任何的动所以我们还是努力从事这个促进健康、预防保健跟慢性病的管理跟福建等等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服务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从这个在那。我们的医师呢，从1908年12月到1912年12月呢，我们的医师福利也最近增加了将近1000多位，那我们诊所数也在持续的增加那但是看起来我们投保人口去年有点下降，今年有点有一点回升但是这两个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那表示说我们的医疗提供者还是持续的提供医疗服务尤其在基层医疗这个部分那去年第四季的这个门诊的费用申报看起来呢，我们每个月大概服务1800万件就是等于服务1800万人次那我们的成长率大概在15%左右，那医疗点数的成长也是比较高，将近10%但是平均每件的件那个点数就会下降这个增长的还有这个门诊的力量有相当大的关系那第住诊是有点下降。那门诊是跟我们的住诊费用相一致。那费用分类看起来呢，我们的诊疗费大概成长13.16%那我们的诊疗费成长比较高13.16%那诊查费跟药事服务费成长11%那还好健保署每一年都有调降药费，所以我们的药费成长率大概在1.26%左右不会。侵占到我们的总的太多的这个费用那案件分类来看呢，看起来是西医的一般案件，还有慢性病，还有慢性病的需处方调剂，这一部分的成长率比较高的这也符合这个基层医疗的核心价值，希望说我们能够刚刚提到的，做到这个促进健康，还有预防保健，还有慢性病管理这个核心价值为主。那各区呢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跟选区的这个成长率的部分呢相一致包括台北区、北区东区、南区、高屏区，那东区有稍微落后一点点，我想因为东区的人口数比较少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代表性。好，接下来就是各个费用成长率看起来是牛科的成长率还有小科的成长率算是比较高了那这个我想是跟我们所谓的疫情后的这个 防性的溢压需求有相当大的关系啊，所以才会啊显现出啊比如说小儿科这种急性科的成长率特别的高啊，那也代表说新冠的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再加上其他的这个感染性急性感染性的这个状况啊持续的在增加，所以呢也让啊就是基层诊所这个民众的需求呢大概都落在这个耳鼻喉科跟小儿科这些急性科别上面，好，那所以它的件数成长率大概渴望在35.65%左右。那特别的是台北区跟北区啊，它的成长率也比其他区更高了哈，所以也代表说他们的点子压力是势必是更大，所以他们可能会到0.8甚至0.8以下的可能性会对，就是会比较的。这个造成跟环境上面的这个困扰啊，那加医科的部分，还有那个复健科的部分，也是在成长率算是比较好，这个也是跟疫情前啊，那之后啊这个落差的原因。那内科的话就比较，内科以下就比较实力啊，那内科的话大概成长率也落在10%左右，那外科啊，大九千八百八左右，那骨科3.9，所以这一部分已经比较符合一般啊，这个诊所社区民众啊，对于诊所的这个医疗需求的部分。那精神科也是一样哦，不像说疫情前啊一枝独秀的成长，慢慢回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那眼科呢，也是持平的哈，那皮肤科也是持平。那妇产科还是在继续衰退中的哈，就表示我们的这个生产还有这个少子化的情况呢，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个改善哈。那第四季各科申报医令总数最高项目，那这个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基本上就是说啊，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啊，各科在申报哪些项目啊会特别多，那。比如说呢，内科的第四级的外科病啊，这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内科诊所在做切片或者是外科医师的指引，才会呈现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其他都是还在啊正常的范围内。那第四季短诊的情况看起来是，我们看起来下那个上转还是远远高于下转，好，不过在调整。患者的费用形态之后呢，会不会再增加这个部分？我们会密切的来追踪，啊，下转率有没有啊上升？哦，让这个双下患者的这个机制呢，能够更符合啊我们的这个医疗形态的需要。好，那接下来就是112年的全年了哈。那全年的那个费用增长也是一样哈。虽然没有第四季那么高，但是也是在20%左右的哈。那住诊还是全年还是下降，就是刚刚提到妇产科的住院哈，生产的数目啊也是在往下。那门诊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刚刚提到20%左右的这个增长率哈。那医疗点数的增长率大概在13.45%。那费用的分类呢，全年看起来呢，药师服务费比诊疗的医诊杂费的成长率高了，原本是这个药师服务费跟第四季是药师服务费跟诊杂费的成长率是差不多了，那我们以西医急诊的这个立场，当然希望说诊杂费能够跟药师服务费甚至高于药师服务费，这才符合啊，医师这个在急诊啊看诊的一个实况啊，那药费的成长也将近10%哈，远比第四季还高了，这个我们要啊稍微注意一下啊，明年我们会稍微监控在这个部分啊，会有什么啊对于急诊诊所能不能造成一些这个影响啊？那全期看起来全年呢，没有什么特别跟第四季差不多，西医的一般案件。还有其他方案，还有慢性病，还有这个慢性病连续处方，哦，这个都符合啊，基层医疗的这个核心价值，哦，所以我们持续的啊，往这个方向来做这个动。那其他就 下来的各区啊跟全区的情况啊大概类似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会只有刚提到的这个东区哈，因为它的人口数比较少，所以它的变化啊跟全区会有点差异的啊。那全联各个门诊费用增长率，就它这个排序有一点变化了啊。这个全联的话是小儿科第一名啊，全联的话是小儿科第一名啊，它的成长率将近50%了啊，将近50%。那老别科掉到第二名，虽然它也是将近50%，但是呢，它是小儿科稍微啊落后一点点啊。那妇产科啊，超越加医科呢，它的成长率将近20%左右。那加医科呢，稍跟妇产科啊差异一点点而已啊，虽然它的排序也稍微调整一下。那内科还是在骨科之前啊，它展望在12%左右。那骨科是6%，然后呢，那个精神科呢是5.11%啊。所以刚刚提到就符合啊疫情前的一些情况啊，那眼科比较持平，眼科跟外科比较持平。那眼科因为可能是因为它手术白内障手术的部分啊，所以它啊成长率超过外科了啊，那外科就掉到比较后面来。那皮肤科的部分也还是持平，那妇产科还是全年呢属于算是啊最落后。就是这个负成长的一个科别啊，哈，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持续的这个关注的哈。那我们特别做了一个图啊，就是全联全区各个门诊件数的占率啊，那看起来是该科。